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打卡世界》。这一集是《打卡世界》的个人特别单元，由我欧文来为大家介绍波罗的海三小国之爱沙尼亚。本集啊，我们会介绍爱沙尼亚的辛酸血泪历史，还会跟大家分享爱沙尼亚这个小国啊，它的科技与网络有多么多么的发达以及不可思议。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爱沙尼亚与北欧之间究竟有什么爱恨纠葛呢？当然不能错过当地的有名的一些旅游景点跟我们在当地旅行的有趣故事，来吧，和我们一起打卡世界，
打开你的全世界。
刚刚有说啊，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三小国之一，那么波罗的海究竟在哪里呢？在这个欧洲的中部以及北欧之间啊，有一片海洋，这一片海洋呢就叫做波罗的海。那紧靠着波罗的海旁边有三个小国家，由北而南分别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我们今天呢主要当然就是介绍爱沙尼亚啦。爱沙尼亚它在波罗的海旁边嘛，它只有两个邻国，东边啊就是让爱沙尼亚人非常惧怕的俄罗斯，南边呢就是同为波罗的海三小国之一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与俄罗斯之间啊隔着两个湖泊作为天然的边界，当然也有部分的陆地，所以从爱沙尼亚可以直接坐车前往俄罗斯。只不过啊，如果想要这样子玩呢，前往爱沙尼亚台湾是不需要签证的，如果你要坐车前往俄罗斯就要另外办理签证。说到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啊，这三个国家真的很小吗？以爱沙尼亚来说啊，爱沙尼亚的土地面积大约是台湾的 1.2 倍多大，可是人口啊居然只有不到台北市的一半。而且啊，由于爱沙尼亚它的森林覆盖率很高，大约接近了 50% 啊，因此超过一半以上的地方呢都是自然原始的状态。这个整个爱沙尼亚它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非常的好，境内有很多的湖泊啊、沼泽啊、森林啊以及河流啊，它这样子数千年来呢都是自然的去演变，很少有人为去干涉它们。所以呢，爱沙尼亚是全世界空气品质最舒适的国家。这个爱沙尼亚的首都啊更被称为是洗肺圣地，所以每逢夏季的时候呢都有很多来自欧洲啊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前往塔林来旅行，顺便洗洗肺，呼吸一下这个全世界空气品质最优最舒适国家的空气。而刚刚有提到爱沙尼亚的人口比台北市的人口还要少，大约只有130万人左右，其中啊更有40万人口是居住在首都塔林。在这塔林40万多左右的人口当中呢，居然有1/4的人不是爱沙尼亚人，而是俄罗斯人，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人口组成啊。因此塔林也成为了所有欧盟国家的首都当中啊非欧盟公民比例最高的首都。也就是说在这个塔林里面呢有很大的一部分人都不是爱沙尼亚人。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特殊的人口比例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在过去啊，爱沙尼亚是属于前苏联国家，在受苏联统治的时期呢，苏联政府啊计划性的把爱沙尼亚人从爱沙尼亚迁出，送到西伯利亚去，可能去劳改营啊做苦工啊，有的甚至就是直接被关起来之类的，并且啊他们还 放了很多很多的俄罗斯人到爱沙尼亚去。当时的苏联政府啊，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改变爱沙尼亚人口结构的模式啊，达到统治的目的。那大家一定会想说呢，这个已经蛮久以前的事啊，为什么这些来自俄罗斯的人住在爱沙尼亚没有办法取得爱沙尼亚公民的身份呢？主要啊，是因为爱沙尼亚的政府啊，他们对于这些俄罗斯的移民啊，甚至是这些移民的后代，都不承认他们是爱沙尼亚的公民啊。爱沙尼亚的法律啊，试图要保护他们对于这个爱沙尼亚民族身份的认同。因此啊，这些俄罗斯人他们不管在爱沙尼亚居住了多久，他们都没有办法取得爱沙尼亚的公民身份。于是也造成了这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在这个塔林啊，非欧盟居民的比例相当的高。你可以想想哦，就好像在你们班假设有40个人，有10个人就都不是台湾人的那种感觉啦。从这个爱沙尼亚的人口结构当中，我们不难发现爱沙尼亚跟俄罗斯之间可能常常会被搞混哦。我们在爱沙尼亚玩的时候啊，就有跟当地人聊天，因为在旅行爱沙尼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啊不难看到许多俄罗斯风格的建筑，所以呢我们就问那爱沙尼亚人说，哎，请问你会说俄罗斯话或是苏联话吗？其实我也不知道俄罗斯话跟苏联话有什么不同啊，但是呢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会问老一辈的老奶奶或者老爷爷说，哎，你们会讲日本话吗的感觉一样。那个跟我们聊天的爱沙尼亚人啊，听到我们问他会不会讲苏联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感觉是有点不悦的，可是呢他们依然心平气和的跟我们说，哎，他并不会讲俄罗斯话。然后他还问我们说，为什么你们跟欧洲其他国家像德国啊、荷兰啊或伦敦啊、挪威之类的人一样，都觉得我们应该要会讲俄罗斯话呢？在我们国家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喜欢俄罗斯的，而且在过去遭受苏联统治的时光啊，是我们在历史上相当辛酸血泪的一段过去。我想啊，或许这也是小国的悲哀吧。明明爱沙尼亚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遭受了苏联的统治，最后还被大部分的外人认为他们就是苏联的国家，而且还需要会讲苏联文或俄罗斯文。在与这个爱沙尼亚人聊天的过程啊，已经看着他有点哀伤的神情啊，我对爱沙尼亚的历史忽然兴起了兴趣，于是呢就看了一些书啊，找了一些资料，在这边分享给大家。爱沙尼亚在过去啊，也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啊，经历了丹麦、瑞典、德国以及俄罗斯的统治。到了西元1800年左右的时候呢，是受到俄国统治的。然后啊，时间一直一直走，来到了1918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爱沙尼亚第一次宣布了我们的国家要独立了，注意哦，是第一次宣布，代表之后还有第二次。之后呢，俄国也承认了爱沙尼亚的独立宣言，但是啊，又过了20年左右，来到了1939年的8月23日。为什么要特别讲出这个日期呢？因为在这一天啊，德国跟苏俄签订了所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那个时间呢刚好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德国以及苏俄互相不侵犯的条约啊，目的就在于啊，希望之后两国在占领欧洲其他领土的时候呢，不会受到对方的干扰。听起来是两国互相不侵犯的条约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瓜分欧洲的条约，也就是德国跟苏俄狼狈为奸，一起分割欧洲大陆的一个条约，有点像当时八国联军，在中国签订了各种条约，然后瓜分中国领土一样的感觉。签订完条约之后呢，苏联啊就入侵了爱沙尼亚。哎， 是不是觉得很莫名其妙？你德国跟苏俄签的条约关我爱沙尼亚什么事啊？怎么你们两个签好条约了，我们的领土就变成你们的呢？但由于爱沙尼亚是一个小国啊，它也抵挡不了苏联的入侵。当时啊，其实不止爱沙尼亚，包括其他波罗的海三小国啊，拉脱维亚、立陶宛啊，还有很多欧洲其他的国家啊，都依序的被德国以及苏联所占领。那我们着重在爱沙尼亚这一块，当时呢，苏联入侵了爱沙尼亚之后呢，将数以千计爱沙尼亚的精英啊给杀了，还有一部分没有杀的呢，就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去。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呢，它其实就像是当时希特勒的集中营啊。在这个劳改营当中呢，可以容纳好几千名的犯人。那犯人在里面就从事各式各样的劳力的工作啊，例如伐木啊、采矿啊、建筑啊、耕种啊，或者是去工厂做工啊、制造飞机、大炮等等的。他们呢，多半会被放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穷乡僻野的，你没有办法联络到你的家人，与世隔绝。这个劳改营啊，在当时苏联的时期啊，据说有400多个呢，你就可以想象有多少的人在这个劳改营里面替苏联做工啊。苏联入侵爱沙尼亚一年后呢，隔年德军又打了过来。诶，我们刚不是有说德苏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吗？但是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希特勒简直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哪管什么我跟苏联签订的条约啊，我就是要占领全世界的男人啊。于是呢，才隔了一年，希特勒就毁约入侵爱沙尼亚，把苏联打走。当时爱沙尼亚的人民还傻傻的想说，哇，太好了，德军帮我们把苏联人给赶走了，之后就有好日子可以过咯。没想到德军的入侵啊，才是另一串噩梦的开始。因为一开始德军在攻打苏联的时候呢，苏联是占有爱沙尼亚的，于是呢，爱沙尼亚人就帮苏联打德军。那德军打败了苏联以后呢，这些爱沙尼亚人当然还是留在爱沙尼亚，但是这些爱沙尼亚人之前曾经帮苏联打过德军，于是呢，德军就清算这些打过他们的人啊。由此可见，德军对爱沙尼亚人也是一点都不和善的。德军在爱沙尼亚统治了3年之后，诶，苏联又打了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反过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德军占领爱沙尼亚，于是这个时候爱沙尼亚是帮德军打战的。苏联人打过来人的时候呢，爱沙尼亚帮德军打苏联人，结果苏联人赢了，苏联人又占据了爱沙尼亚。那苏联人当然很不爽啊，爱沙尼亚人你怎么可以帮德军打我呢？于是呢，可怜的爱沙尼亚人啊，就在这个1940年到1944年之间了，反复了一下被苏联入侵，一下又被德军入侵，一下又再被苏联入侵。除了要不断的为这些不是自己国家的政府打仗啊之外，还要反复的被这两国给清算。终于啊，在1944年的时候呢，这个德军跟苏军的交替入侵告了一段落。从1944年开始，爱沙尼亚就被苏联给统治。当时啊，当然还是有很多爱沙尼亚的人很不爽啊，他就觉得我们明明就有我们自己的国家，为什么非得要给苏联统治呢？前面有听过，爱沙尼亚 50% 的土地都是被原始森林给覆盖。于是啊，当时很多爱沙尼亚的年轻男女，他们就躲在这个深山的树林当中，他们用这些树木啊、森林啊当做天然的屏障跟基地，不时的呢就会袭击苏联总部以及破坏他们的军事设备。这群躲藏在爱沙尼亚森林里面的年轻爱沙尼亚男女们就称为森林弟兄。但这些可怜的森林弟兄们，他们的志愿并没有完成，最终啊全部都被苏联给逮捕，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当中去做苦力去了。而就在苏联确定占领了爱沙尼亚之后呢， 大约就是1945年开始，苏联人啊，他们有计划性的进口了许许多多的苏联人到爱沙尼亚去，企图改变爱沙尼亚的人口结构。因此前面说的塔林有1/4的人口是俄罗斯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的人口改造开始的。苏联统治爱沙尼亚从1945年一直到1991年，接近50年的时间啊。如果再加上前面德军跟苏军反复攻打爱沙尼亚的时间，这个爱沙尼亚被德国跟苏联统治的时间就更长了。在这段期间当中啊，爱沙尼亚人民啊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森林弟兄，另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歌唱革命。这个啊又要从数千年以前开始说起了啊。其实没有要讲那么多啦，我要说的是啊，从好数千年以前，爱沙尼亚人就一直很喜欢唱歌。在这个小小的国家当中啊，他们拥有的民谣数量是世界第一多的哦。而从19世纪开始啊，这个爱沙尼亚人啊，他们不畏长途跋涉，也要参加各种的歌唱活动。这个歌唱活动对爱沙尼亚人来说呢，其实就是一种国家以及民族的认同。在被苏联统治的时间啊，爱沙尼亚的歌唱节活动还是没有停止的，只是呢这个歌唱的内容啊被换成了一些无聊的苏联的自制歌曲啊，而不能唱他们自己的民谣啊。而时间啊来到了1988年的夏天，还是被苏联统治的时候哦，当时在塔林办了一场夏季的音乐会，许许多多的爱沙尼亚人聚集在这个歌唱广场唱歌。原本歌唱的曲目啊都是苏联那边所规定好的一些歌曲，而但是呢唱到后来啊，爱沙尼亚人就哼起了自己的歌啊。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着：我是爱沙尼亚人，未来也是，正如我本来就是。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之下啊，听到这个歌词啊都感到有一点感伤。当时啊那个歌唱会上有30万人，我们要想想哦，现在爱沙尼亚的人口也不过只有130万人而已，当时在那个歌唱的会场就聚集了30万人，30万人一起唱着这同一首爱沙尼亚自己的歌，就是我是爱沙尼亚人，未来也是，正如我本来就是。他们一直反复的唱着唱着唱着，从唱歌开始，他们变成原本是在唱歌，后来变成是在唱自由。唱完自由呢，就开始讲自由。这个唱歌活动啊，居然演变成一场政治集会。而在这个歌唱晚会当中呢，有一个年轻的爱沙尼亚人，他在车上绑着爱沙尼亚的国旗。我们要知道，在苏联统治的时期啊，这个路上啊是不被允许看到爱沙尼亚的国旗的，因为你被苏联统治了，你就是属于苏联，你不可以拥有你自己原本国家的旗帜。这名青年啊拿出了爱沙尼亚的国旗，开着车子在会场绕着圈圈。自此之后啊，大家可能已经闷坏了，他们把过去数十年收藏的这个爱沙尼亚的白蓝黑三色条旗全都拿得出来啊。你可以想象吗，在有30万人的集会广场，大家异口同声的唱着同一个歌曲，还拿着代表着他们的旗帜，这种感觉有多么的热血以及澎湃啊。歌唱革命的正面形象啊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大肆报道。在苏联统治时期呢，除了歌唱革命以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波罗的海之路，它又称为自由之链。链呢就是链条的意思，从这个名称上啊，我们不难发现它就是一条长长的什么东西啊。没错，它是一条长达600多公里的人链呢。那这场人链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呢？这条长达675公里的人链穿越了波罗的海三小国，由三小国的人民所组成的。在1989年8月23日的这一天， 来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总共200万个人民，数亿后是200万个，他们一起站了出来，手牵着手，就形成了这一条600多公里长的人链。这条长长的人链，当然又再次引起了西方媒体高度的注意。这一个示威的诉求啊，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希望全世界的人民能够注意到他们所经历的历史遭遇。至于为什么选在1989年8月23号这一天呢？前面有说过啊，在1939年8月23号，也就是这个示威游行手牵手长达600多公里人链的50年前的这一天啊，德苏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前面有说过啊，这个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简直就是瓜分欧洲条约，间接造成了波罗的海三小国遭受苏联的统治长达了这么的久。波罗的海三小国啊，希望借由这样子和平示威的方式向世界大众说啊，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独立的问题啊，不只单单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已，更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啊。而这波罗的海之路啊，是史上第一个也是最长的不间断的人链啊。在2009年呢，波罗的海之路的文件呢，更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计划，为的就是要承认并且记录他们在历史方面的价值。这个发生在大约30年前的事件啊，我至今听起来还是觉得相当的不可思议。哇，你能想想吗？600多公里比台湾的北到南都还要长耶，在这么长的范围当中，站满了人，手牵着手，为了每个人民心目中的诉求，并且呢，还和平的落幕了，同时也达成了大外宣的效果。而在这个波罗的海之路以及歌唱革命之后不久呢，苏联啊，他就自己垮台了，很多苏联统治的国家呢都纷纷独立了。于是呢，到了1991年，爱沙尼亚终于正式的独立了，这也是爱沙尼亚的第二次独立啊。对了，刚忘记说了，这个人民手牵手长达600多公里的那一天啊，8月23日，后来呢也成为了欧盟国家的叫做什么黑丝带日，或者是欧洲史达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而爱沙尼亚在1991年独立以后呢，急于努力的迈向西方的自由世界，除了加入欧盟国外，也成为了申根区，并且使用欧元，也是北约成员国，而它更是北约成员国中的前线国家。当然啦，它就在俄罗斯的旁边，所以一定是前线国家的嘛。除此之外呢，现今爱沙尼亚更是世界科技的领头羊，是欧洲的 IT 小巨人呢。想想从1991年到现在2020年，好像也只有30年不到的时间哦。爱沙尼亚怎么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之内呢，就进步如此之快？这又要从1991年刚开始独立的时候说起了。哦，这一集讲了这么多爱沙尼亚的历史。好，这其实呢，有部分呢都是我们在当地跟当地人聊天所得知的。当时啊，我们还有遇到一个老奶奶，她说记得爱沙尼亚刚独立的时候啊，国家穷到不行，甚至全国不到一半的人口拥有室内电话。当时爱沙尼亚老师的月薪只有100美金，学校啊没有暖气，屋顶还会漏水。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开始，政府就坚持他们要在全国每一间教室装电脑接网路。哇，你可以想象吗？在90年代初期，就算吃不饱也穿不暖，但是呢，不能没有电脑，也不能没有网路呢。当时爱沙尼亚的政府非常的年轻哦，总理好像只有30几岁。国家虽穷，但是每一个人都很有抱负以及理想。而且爱沙尼亚的政府啊，更非常向往德国以及北欧的文明，他们认为啊， 每个人啊，只要努力工作，不要等到外面的好处，也不要贪污。爱沙尼亚人当时普遍认为，我们好不容易从苏联独立了，我们为什么要偷东西呢？这里所说的偷东西，其实比较多的是，比如说，像贪污啊，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偷懒啊，偷时间这种偷懒。当时爱沙尼亚人就觉得说，我们已经独立了，那我偷时间，我为什么要偷我自己国家的时间呢？我为什么要贪污？我为什么要偷国家的钱呢？所以啊，由于爱沙尼亚人普遍都有这样的观念，就造就了很青年的政府。那在青年政府的大刀阔斧发展科技之下呢，很快的，爱沙尼亚就变成全欧洲拥有最普及数位网络的国家。这个全球最一化的未来城市，每一个人民呢都有一张超强的智慧身份证。智慧身份证呢，它是一张驾照身份证，也是悠游卡，也是健保卡。爱沙尼亚的人民呢，只有三件事没有办法在网络上完成。第一个是结婚，第二个是离婚，第三个是不动产的转移。除了这一些事情啊，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比如说报税啊，缴罚单啊，缴水费、缴电费，甚至是看医生、开处方签，以及许多跟政府人员交涉的许多繁杂文件啊，全部都可以透过网络来申请。而在这个数位化之下呢，爱沙尼亚政府的效率啊，可想而知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呢。这就让我想起了，在欧洲与他们那些政府人员交涉的时候，简直哦，就是啊，没有效率到一个极点，等到天荒地老。这部分呢，小月有很深刻的经验，像是他办理居留证的时候啊，报税的时候啊，或者是只是要简单的去某个公家机关申请一个证明的时候呢，花费了多少时间在等待啊。在欧洲生活的人民都觉得跟政府交涉简直就像在闯关一样，困难重重而且耗时费力的。爱沙尼亚呢，相当重视科技教育，从小学开始啊，就让他们的小朋友学习写程式啊，学习电脑语言。有人说啊，科技的改革要15年才看得到成效。在爱沙尼亚，我们有没有看到成效呢？大家应该有听过 Skype 吧？ Skype 呢，就是爱沙尼亚的新创公司哦。它是由爱沙尼亚的四个年轻小伙子发明的，在2005年先是被 eBay 所买下，到了2011年甚至被微软以85亿元买下。由此可见，在爱沙尼亚当地的创业热潮该会有多么的激烈。这群年轻人把卖掉 Skype 所得到的资金呢，又再度的投入了更多当地的新创公司。我在媒体报道上看到说，他们投资了40几家的新创公司呢。可以想象呢，这一些资金就好像小小的种子一样，种在爱沙尼亚每个新创公司的土壤里面，一步一步的发芽茁壮。由此可见啊，爱沙尼亚这个数位化的策略是相当相当成功的啊。爱沙尼亚甚至推出了一个电子居住计划。听起来好像怪怪的，什么叫做电子居住计划呢？其实呢，它就是一个虚拟公民的感觉。任何人啊，只要透过上网申请，在10分钟之内呢，你都可以成为爱沙尼亚的电子公民，拥有这个数位的身份。那拥有这个数位身份要干什么呢？简单的说呢，就是你拥有了这个数位身份，你就可以在欧盟登记成立公司，那你可以享有所有爱沙尼亚的云端服务，而且还不需要缴营业税呢。像我举个例子来说好啦，像英国不是脱欧了吗？那他在跟欧洲进行一些商业的往来交流，限制想必就比较多嘛。像前一集小月也有说过啊，整个欧盟他在里面，比如说德国人要去荷兰工作的时候，他是不需要申请什么工作签证的，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欧盟区嘛。那一旦呢，你拥有了爱沙尼亚这个电子公民的身份， 你也就打破了这个签证的隔阂啊，拥有广大的欧盟市场可以进行商业交流啊。那这个爱沙尼亚的电子公民计划呢，目前已经有100多国2万多人加入了。他们的目标呢是希望在2025年，也就是5年以后啦，电子公民的人数可以突破1000万人。其实听起来还是蛮有诱因的吼，毕竟爱沙尼亚也是一个欧盟国啊，欧盟就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再来还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也是跟当地人聊天的故事啊，其实也不能算是故事，应该是说一种观点跟想法。当时有遇到一个爱沙尼亚人，我们就跟他聊天，我们就问他说，波罗的海三小国除了每个国家的首都是世界遗产可以逛逛玩玩之外，这波罗的海三小国还有哪里可以去玩呢？这个爱沙尼亚人居然告诉我说，我不是波罗的海人，我也不是东欧人，我是北欧人啊。这点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像台湾的书籍啊，当然爱沙尼亚一定是波罗的海三小国之一，台湾是这样子进行分类的嘛。这也让我想起了去捷克、波兰还有匈牙利玩的时候呢，当地的人也会喜欢称自己是中欧人而不是东欧人。而匈牙利人更酷哦，他们就会告诉你说，我们是欧洲的中心，我们不是东欧。那以上几个国家的人的反应呢，都让你觉得奇怪，身为东欧人有这么耻辱吗？我们东到东边的亚洲国家不就更耻辱？没有啦，开玩笑的。其实在过去啊，普遍大家都会把苏联跟东欧想成是又老又穷又破又旧又落后，没有钱，吃不饱穿不暖的国家。所以呢，这些国家呢，在逃离了苏联的统治，分别独立之后呢，尤其啊，像是爱沙尼亚，他们急于摆脱这个东欧以及苏联的这个枷锁啊，他们很讨厌被别人觉得他们是东欧，是苏联，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觉得他们是那种吃不饱又穿不暖的国家。再者，爱沙尼亚被苏联所统治的过去啊，简直就是相当的凄惨啊，非常非常的生活很不好过。所以呢，那个跟我们聊天的爱沙尼亚人才会告诉我们说，我是北欧人，我不是东欧人，我也不是波罗的海人，为的呢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国家跟苏联做一个区别。更有趣的是啊，爱沙尼亚的国会吗，就是在爱沙尼亚曾经有一群人民提出说，我们的国家要改成跟北欧一样的十字旗，我们不要跟那个波罗的海其他国家一样，其实波罗的海其他国家就是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了，都是横条旗的，我们要像北欧一样有十字旗，别人看了我们才会觉得我们是北欧国家。这一切原因啊，都是因为北欧这两个字在国际品牌上其实是大受欢迎。北欧所代表的就是自由、创新、民主，有良好的社会福利，然后很有设计感等等。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爱沙尼亚人急于让别人认为他们是北欧人的一个原因吧。我在网络上还有查到一个讯息啊，就是总统府爱沙尼亚的总统府国家顾问啊，更曾经语出惊人的表示说，我们要把爱沙尼亚这个国名啊改成爱沙兰。为什么要叫爱沙兰呢？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尼亚结尾的那个国家嘛，像有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等的，听起来就是比较落后，也不是说落后啦，就是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国家。我们再听听看，结尾是蓝的国家，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芬兰，听起来没错，都是生活条件非常优质的地方。有以上种种现象都显示，有一群爱沙尼亚人急于的向世界表达他们其实是北欧人，他们想要告诉世界，爱沙尼亚它并不是又老又穷又破又旧的东欧，而是非常先进、自由、民主、现代化而且富设计感的北欧。 好啦，讲了一大堆爱沙尼亚的历史，还有在摆脱苏联统治之后猛烈发展的科技，以及他们急于展现自己其实是北欧人的心态之后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去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观光的一些景点啦。塔林啊，它整个旧城区啊，都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列为世界遗产。整个塔林的旧城区呢，呈现的是中古世纪的氛围，是整个城哦，都是中古世纪的模样。城里面呢，就是你在欧洲会看到的那一种，石板的那种路。所以啊，去塔林观光啊，我觉得呢，你还是别拖行李箱了吧，否则移动起来真的会蛮累的哦。塔林的旧城外面呢，被城墙包围起来，然后有26个圆柱形的这个堡垒。塔林呢，它的地理位置很棒，三面环海，然后呢分为上城区跟下城区。可想而知啊，上城就是给上流社会所居住的，那下城呢就是给一般的居民啊、商人啊所住的。连接着塔林的上层跟下层呢，有两条街，一条呢叫做长腿街，另一条啊就叫做短腿街。那所以我们走这两条街的时候，是要量一下腿的长度才能决定我们能走哪一条街吗？所以你在长腿街你就看不到短腿的人，你在短腿街也看不到长腿的人啊，不是这样的啦。所谓的长腿街啊，就是这条街道比较长比较宽，人跟车都可以行走。短腿街啊就比较短比较窄。那因为这两条街啊都是连接上下层的这个通道，所以呢短腿街比较短，它就比较陡峭也不好走，只有人可以行经过去，车子是不能开上去的。在中世纪的时候啊，为了要隔离下城区的人去上城啊，在以前啊都还没有什么传染病的时候，就要把上城跟下城上下流社会的人给隔离开来。在这个短腿街跟长腿街之间都设有关卡，然后有士兵在那边守卫着，你不可以随意的通过。在这个塔林的上城区啊，有一个国王花园。国王花园里面有三个很有趣的雕像，它是无脸神女雕像，就有一点像那个宫崎骏里面的那个无脸男啊，无脸男，哇，有够难念的。这三个雕像啊，它有告示牌，它分别代表的就是期待、等待跟盼望。而在这个地方呢，是传说中塔林旧城区闹鬼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不害怕的话，深夜你可以到那边去挑战看看啊。而这个国王花园啊，还有一个跟丹麦有关的历史传说。前面有说过，爱沙尼亚经过很多不同国家的统治嘛，有瑞典、丹麦、俄罗斯、德国。那当时呢，在丹麦人统治塔林的时候呢，爱沙尼亚人起义反抗，往上城攻打，要攻打这个丹麦人啊。那在这个在上层的这个丹麦人啊，眼看着就要被逼退了，于是呢，丹麦祭司他就向上帝请求，可以让我们打赢这场胜仗吗？忽然间啊，天空就飘下了一个红底的十字国旗。说也奇怪啊，这场战丹麦人就获胜了呢。而这个红底十字旗啊，现在呢也成为了丹麦的国旗啊。在上城区除了有国王花园之外呢，还有一个爱沙尼亚人都不想提起的建筑啊，它就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堂。在保加利亚的时候，小月也有介绍过这个教堂。没错，这个教堂呢就是苏联统治爱沙尼亚的时候留下来的，是洋葱顶头的东正教教堂，它有五个铜黑色的洋葱头。爱沙尼亚人啊很不喜欢这个教堂，因为这个教堂呢就代表着他们过去被苏联所统治的不堪啊。教堂里面呢不可以拍照。那在这个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的对面就是爱沙尼亚的国会。诶， 你会不会发现这样子的建筑配置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说的矛盾感？因为呢，一边呢所代表的就是共产集权，那国会呢所代表的就是自由民主。这样子面对面的建筑啊，就形成了一股蛮有趣又说不上来的画面。另外啊，再来一定要介绍的就是爱沙尼亚的市政厅。这个市政厅啊，在西元1400年的时候就完工喽。它是北欧地区唯一的一个哥德式市政厅。哥德式市政厅是，其实那个什么是什么式的，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呢，这个市政厅啊，它保留着中古世纪建筑时候的模样，完全没有被变更过。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它1400年时候的模样。在这个市政厅旁边有一个小门啊，这个门里面有一家面包店。这家面包店很特别哦，它没有电灯，是用蜡烛照明的。然后店家里面的老板啊，他穿着中世纪风格的衣服在做面包。其实在塔林整个旧城区里面，你常常会看到很多穿着中世纪服装的人在那边拉客啊，就是开餐厅的，他们就会打扮成中世纪的模样。所以在逛塔林整个旧城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你好像走在电影院里面的感觉，就是很像你穿越了。那这个面包店呢，因为没有灯还点着蜡烛，这个中世纪的风味就更浓厚了。所以啊，如果有机会到爱沙尼亚去玩，我非常建议可以到这个面包店里面去买份面包当早餐吧。这个塔林城的这个城墙啊，都还有保留着，但是呢，这个守城塔，就是守城塔是什么，就是你应该有看过那个图案，就是城墙中间会有一个一个的塔，那个就叫做守城塔。虽然塔林的城墙都有保持着，但是这个守城塔呢，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保留下来的不多。其中一座保留下来的这个守城塔呢，现在规划是作为防御工事博物馆。在以前啊，这个守城塔又叫做偷窥厨房，因为这个守城塔都是很高嘛，那上面有士兵，他在上面随时可以监看，远方有没有敌人攻打过来。那一方面呢是监看城外，城内呢也可以监看。在这个居高临下的地方呢，你可以一览无遗整个城内的状况，你甚至啊还可以看到附近住家的厨房。因此呢，这个守城塔呢也叫做偷窥厨房。现在这个偷窥厨房啊已经成为了咖啡厅。如果啊你想要偷窥一下塔林市民的厨房，也可以到这个咖啡厅去喝杯咖啡，然后一边偷窥一下别人的厨房啊。最后一个景点介绍呢，我觉得最酷的就是欧洲最古老的药局在塔林哦。这间全欧洲最古老的药局啊，从公元1400多年开业至今啊，一直都有在营业，也就是直到今天啊，它都还是开着的。它的位置很好找，只要你找到了市政厅啊，往市政厅广场的斜对角一看，就会看到这间药局啊。还没说这是叫什么药局啊，这个药局的名称呢叫做拉伊皮提克啊，有点难念啊，但是其实它就是很明显在市政厅的对面就是这间药局。一踏入这个药局啊，你好像进入了一个时光隧道啊。没错，在塔林你已经觉得你是在中古世纪游览了，进入这个药局呢，你更有那种中古世纪感。在药局里面呢，展示着很多过去所卖过的药物，也就是中世纪卖贩售过的药物，像是干掉的青蛙腿啊，独角兽的兽脚粉，黑猫血，还有什么木乃伊的碎面，还有什么木乃伊的碎片啊，泡在油里的蚯蚓啊，烧焦的蜜蜂，狼的内脏，兔子的心，火药的香料，还有蛇皮药水，木乃伊果汁，脏羊毛的油脂。哦，每个听起来都好有趣哦。这些东西都展示在药局的一个房间里面， 而这个药局因为现在还有在营业嘛，所以他现在卖的都是现代的药品啊。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些猎奇的东西啊，它变成已经是一种博物馆的展示。这个药局啊，传说还卖着治疗失恋的杏仁饼。这个治疗失恋的杏仁饼啊，是根据中世纪的秘方调配而成的，它有 72% 的杏仁以及 28% 的其他配方。对，我不知道其他配方是什么，反正呢，有很多失恋的人呢都会慕名而来，吃完以后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诶，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嗑药啊。那除了刚刚说的那些猎奇的东西啊，还有卖现代化的药品，里面呢也展示着早期炼制药品的一些器具啊，像是有超级粗的针筒，还有很多你感觉就是在看哈利波特药草学上才会看到的器具，真的是蛮有趣的，很有那一种身临其境哈利波特药草学的感觉。而目前啊，最畅销的这个药品啊，是一种根据中世纪处方所调配的红酒，它呢是由什么八种不同的香料调配而成的，酒精浓度有 14%。 这药局里面很明显很多观光客都会去买，如果有机会你去的话呢，可以买来试试看，但是呢我是没有尝试啦，因为看起来好像就不太好喝。介绍完塔林这些比较精华的景点之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欢塔林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呢，就是呢塔林啊，这个它天然的自然环境，由于它三面环海，然后城市中呢又有一个稍微比较高的山丘，那整个城市里面啊都是保留着中古世纪的那种很美的欧式建筑，所以当你走到这个上城区的时候呢，向下俯瞰，除了可以看到很美很美的欧式建筑之外呢，在远一点的地方啊就是蓝蓝的一片海洋，这一整个画面啊真的是很棒。即使我已经游览了欧洲许许多多的城市，这个塔林的这个城市景色啊，在我心中还是数一数二的美呢。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塔林，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买个啤酒，带一包波卡，在上城区，上城区有很多景观台啊，你随便找一个景观台，坐在那里发呆，喝啤酒，吃波卡，哦，感觉就很棒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吃更好一点的食物，在塔林火车站旁边有一个现代化的市集，里面卖了各式各样的农产品、干物、海鲜、鱼啊、鸡啊、猪啊什么的，蜂蜜啊，各式各样都有，你可以去那边买了，然后再到上城区去坐着看。当然啊，就是那些东西要煮过啦。好，塔林的旧城区讲完了，我们现在出到塔林的旧城外面，在塔林旧城外面有一个渡轮口，从这边啊，你可以坐船去芬兰哦。那种感觉就很像你从高雄搭渡轮去旗津一样，当然那个渡轮是比那个旗津的渡轮还要大很多啦，那一种渡轮是可以把车子开进去的，那因为我们没有开车嘛，所以我们就只坐渡轮。我们波罗的海三小国除了安排这三小国之外，也有顺游芬兰，后来又从芬兰搭游轮去圣彼得堡啊，这都之后再分享了。我现在要说的呢，就是从塔林搭这个渡轮到芬兰啊，只要2小时。由此可知呢，你就可以想象许多爱沙尼亚人啊，或是芬兰人，其实都会搭乘这个渡轮在这两地之间去旅游啊、观光之类的。我们在塔林等渡轮要前往爱沙尼亚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渡轮开过来了以后，有很多的人，对，渡轮是从芬兰开过来吧，很多人带着很大的袋子下船，然后呢跟我们一起上船的人呢，我就看到了许许多多人，他扛的那个行李啊，里面全部都是酒，真的不夸张哦，都是一箱一箱、一袋一袋的酒。我跟小月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从塔林前往芬兰有这么多人 都在扛酒啊，难道芬兰没有卖酒吗？于是呢，我们就随便找了一个扛了很多酒的年轻人，问他说，哎，你拿那么多酒去芬兰要干嘛？一个年轻人就跟我们说，啊，你没去过芬兰，你不知道啦，在芬兰要买酒超级难的，你只有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可以买到酒，而且哦，在一般超市商店能买到的酒，最高的酒精浓度只有 4.7% 而已，这怎么可能够我们喝啊？啊，我们芬兰的酒啊，又贵得要命，我还不如买一张这个渡轮船票啊，来塔林扛多一点酒回去。塔林的酒啊，便宜，酒精浓度又高又好买。当然要多扛一点回去啦！我跟小月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在芬兰买酒这么的困难啊！后来我又上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哇，爱沙尼亚不但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它也是一个酒国，在欧盟国家酒类开销占家庭收支比的统计当中，爱沙尼亚荣获第一名啊！也就是说，在爱沙尼亚一个家庭，每年要花费的钱之中有 5% 左右是用来买酒的。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概念齁。在欧洲其他国家，其实有去过欧洲的人都知道，不管是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还是什么的，他们那些欧洲人其实就是很爱喝酒。但是呢，欧盟国家平均在酒类开销占支出比只有 1.6% 而已，这个爱沙尼亚在酒类支出比居然高达了 5% 多，诶，也就是说爱沙尼亚人花费在酒类上面比欧盟其他国家还要高了3倍之多啊。由此可见，爱沙尼亚的国民是很爱喝酒的吼。那这爱沙尼亚积极有作为的政府啊，当然也针对了这个酒啊，做出了很多禁止条例啊。例如呢，爱沙尼亚政府近年来啊，它有禁止社群媒体来播放酒类的广告，而且禁止酒类产品的免费试喝，也把各酒吧的那个 Happy Hour Time 给取消，就是你所有的酒吧都不可以有 Happy Hour Time。哎，那不就不 Happy 了吗？然后呢，这个酒类如果放在超市当中呢，就要有明显的区隔，就是你要有一个专区隔开来，然后告诉大家说我们是酒，并且呢，最重要也最有效的一点啊，我想就是爱沙尼亚政府把酒类的价格啊调高了许多。但是呢，这个政策啊也导致了很多的芬兰人啊自此不在爱沙尼亚买酒了，他们转而到爱沙尼亚隔壁的这个拉脱维亚买酒。因为很多拉脱维亚的酒啊，其实只要爱沙尼亚一半的价格呢。而因为他们欧盟整个国家没有边界嘛，当然很多爱沙尼亚人也很聪明啊，他也可以跑去拉脱维亚买酒啊。于是爱沙尼亚的酒商就开始抗议啦，你们的禁酒令影响到我们的生计了。啊，不小心又扯远了。简单的说呢，就是爱沙尼亚的人非常非常的爱喝酒，然后呢，他距离芬兰又很近，所以许多的芬兰人呢，就来到爱沙尼亚扛酒回家啦。好了，这一集的介绍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会喜欢咯。至于波罗的海三小国，还有另外之二，拉脱维亚与立陶宛，会在下一集当中跟大家一起介绍哦。另外，有关三国的食物啊，还有我们在三国旅行当中有哪些遗憾没有去过的地方，都会再一一跟大家介绍与分享哦。好了，这个欧洲 IT 小巨人爱沙尼亚的分享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下回再见，拜拜。